3.41 亿，亦就系听落嚟系好多，好似遥不可及。其实只要认真踏实，有脑肯努力，假设月薪5000，亦就系22000多年就可以揾到。中国好多个网友响直播带货一姐薇娅受到巨额处罚之后，发出咗咁样嘅感叹。响2021年最后嘅一个月，火遍全中国嘅直播带货行业，以另外一种嘅方式引起咗公众嘅关注。因为中国税务部星期一12月20日对中国网络直播带货主播薇娅，本名系王薇噶，系作出咗税务行政处理嘅处罚决定。36岁嘅带货一姐薇娅是中国直播带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直播间从小是到日常随处可以见到的各种日用品，都带到是翱翔天际冲出云霄的火箭，可谓无奇不有，无所不卖。在今年双十一的预售活动当中，薇娅直播间是销售额是达到 82.52 亿元。中国浙江省税务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王薇，亦即是网名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的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 6.43 亿元，其他的小缴的税款达到是 0.6 亿元，依法对王薇作出是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处罚款是共计是 13.41 亿元。浙江税务局仲表示，中国国家税务局是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惩处罚，坚决维护国家税法的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此外，税务局仲是要求认真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的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当中的规范，在规范当中是发展。13.4 亿元的天价罚款立刻是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一位微博网友对薇娅提出了批评，这一辈子未见过这么多钱，有些人真是不知足。还有一些网友更加是调侃话，说实话需要交的钱我就算是从后开始是赚都赚不到。原定是在星期一晚间7点的薇娅彩妆节直播随之悄然是取消。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图片，薇娅事业的部门信息通知群已发消息通知员工先行回家休息，后续安排亦都会尽快通知。薇娅随后亦都在她的微博上面发布道歉信，声称在配合税务机关调查的同时，亦都已经针对税务问题进行自查，发现自身确实在税务上面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并且向公众致歉。他还在道歉信当中表示，再次向社会、向一直支持信赖我的用户致歉，错就是错了，我愿意为我的错误承担一切的后果，对不起。对于薇娅的道歉，中国民众似乎并不买账，网红明星动不动都是几亿几亿的，刷新了我的三观。一位名叫大北瑶的新浪微博网友说，赚这么多的还去偷税漏税，我哋一个月系几千嘅工资都系必须要交税，呢、这个公唔公平呢？就响薇娅道歉之后冇几耐，佢就系遭到咗中国当局嘅全网封杀。新浪微博声称，佢嘅账号因为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嘅规定，现时已经无法查看。佢嘅抖音号、小红书、淘宝直播间亦都相继被封。他的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称号亦都在星期二被撤销，中国直播带货一姐似乎就此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电子商务的兴起，直播带货近年来可谓是火遍中国。直播带货即是直播娱乐行业在直播的同时带货，它的形式在这里不断变化，除了薇娅、李佳琦等头部主播之外，明星偶像亦都会在各大的平台直播间现身。中国电器企业格力的总裁董明珠等很多的知名企业的行政总裁亦都纷纷下场带货。不过直播带货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亦都是乱象重生。目前直播带货的收费模式大致分为是坑位费加抽 成以及系单纯抽成两类。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日前亦都报道话，有时高额嘅坑位费以及系抽成嘅正在系吞噬企业嘅利润空间。报道话，有一啲嘅主播响收取105万元嘅坑位费之后，只为系商家带嚟咗20多万元嘅销售额。仲有的是主播坑位费高达6万元，整场销售额却是不到400元。除了坑位费之外，由于一些头部主播过于火爆，一些小型企业可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来同这些主播沟通合作，进而额外衍生出可能高达出数十万的黄牛费。报道中说，还有不少的企业还是被迫加入了比拼炒低价的恶性直播带货生态，不拼底价可能会错失流量，影响销售，但是持续的拼底价，企业迟早是会入不敷支。长期研究中国的市场营销专家艾希利在电子邮件当中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消费者而言，虚假宣传以及售后服务会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他说，直播电商的平均退货率是在 30% 至 50%， 反映了消费者的不满。他还提到，伪造数据以及倒卖的订单的行为破坏了消费者、品牌以及是平台之间的信任。除了以上问题之外，偷税漏税毫无疑问亦都是乱象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中国官媒人民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直播带货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有力地咁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直播带货规模日益壮大，网络带货主播的税收遵从意识亟待加强。但是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非常著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对于逃税的指控是否属实，外界其实是很难判断。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偷税漏税惩罚未压，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现在呢，它是地方各级财政遇到困难，以前叫放水养鱼吧。他这个呢是以前
何
刚
兵表示，中国现时各国财政遇到了困难，以前中国是在放水养鱼之前，官方可能对美亚等人并不是太过在意，因为它可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现时由于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的等等的原因，地方政府是没有钱，在美亚的事情上面，地方政府没有钱就不得不是杀鸡取卵。路透社曾经援引一组数据报道，中国房产行业的疲软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仍然继续，因为11月的数据显示，由于需求低迷，开发商流动性压力大，债务负担加重，房地产行业的房价、成交量、投资以及开工率全部都陷入负增长。
它跟范冰冰还不一样，它跟偷税漏税不一样，因为你以前它有这个，你是可以允许它的，也没说那是偷税漏税，从来没说过。
何光兵表示，美亚呢次嘅事件同范冰冰偷税漏税系仲系不一样。之前你系喺度鼓励佢哋，亦都从嚟冇讲过呢个系偷税漏税，呢个系一个灰色地带。但系现时却收集证据，如果唔系因为财政特权困难，国家可能亦都唔会用美亚嚟讲。到年底嘅时候收摊啦，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话。现时中国经济疲软，政府是需要钱来增加税收。中国投资人电商网络专家丁神宁在一篇文章当中评论美亚事件，他说美亚的成功绝不是他个人的成功，翻开美亚公司背后的股东结构，主要是阿里以及是联想，美亚是被看不见的手是推上去，他的存在隐含了几多的繁复复杂的利益方，外人有哪一个是不知道。在这次美亚被罚的一个月前，中国税务部门还对另外两位主播朱晨慧、林珊珊进行了处理，杭州市税务局对二人是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是予以处罚一倍罚款。朱晨慧被罚是6555.31万元，而林珊珊则是被罚2767.25万元。 今年9月的时候，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曾经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的税收管理，其中就是提到了对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以及是企业，要辅导他们依法依规建章建制，并且采用查账征收方式来申报纳税。这份的通知还表示，对存在住的涉税风险的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以及督促整改，对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且及时纠正涉税问题，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是免予处罚。中国官媒新华社表示，已经有上千人主动自己是自查补缴税款。就在星期四，中国另外一位头部主播李佳琪遭到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点名。浙江消保委话，淘宝平台的李佳琪、抖音平台的直播间是里面是分别发现了一批次以及是两批次商品标签不规范的问题。早在今年的3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因为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而且是壮大，就制定出了网络交易监管的管理办法，办法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保障消费权益的具体制度规范。中国官方声称，此举对完善网络交易监管制度体系、维护网络交易秩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艾希丽表示，中国未来的直播电商行业将会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小主播或者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亦是提供各种的服务，平台的流量支持策略亦都可能得到调整。路透社在一篇的报道当中表示，作为带货主播的微亚代表了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繁荣而兴起的新一代网红名人，近来政府部门已经对电商领域的多个层面加强了监管审查。根据报道，微亚被罚是中国一系列大规模整顿行动当中的最新案例。这场整顿行动最初针对是互联网的科技巨头，不过后来又扩展到私人教育、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是网红文化等领域。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微亚等人的处罚可能亦都是政府正式将目标对准直播带货行业的信号。夏富鲍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习近平打击中国科技公司的延续，对于中国的繁荣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令人遗憾的发展。英国卫报在星期二的报道当中表示，对微亚的处罚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分析人士表示，共同富裕指就是减少经济不平等，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通过控制娱乐以及科技行业的过度收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国家处罚直播播主是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之下展开，政府盯上了头部直播带货播主，还能够起到整个行业的清理作用，除此之外，这种做法亦都能够带来相当之大的公众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华盛顿报道。